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上周分享的《家有问题女儿》的作者小林姐妹，她在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上有一个专辑《结婚十年：从怨偶到家偶》，共有六篇长长的大跨文章。我花了一些时间去看这些文章内容，既佩服姐妹的文字功底，更为她能够如此细致地剖析自己的恋爱婚姻而深深感动。中国有句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能够亲情坦言自己的婚姻问题，直面婚姻中丑陋的人性，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若不是为了爱的缘故，姐妹又何苦花费心血心力骂出这么多的文字。不过因着节目时间有限，唐曼我决定选择姐妹专辑中的第四、五、六三个长篇陆续分享给朋友。透过小林对自己婚姻问题的分析，我们更能够明白问题女儿产生的缘由以及问题婚姻的矛盾根源。而且从小林细致的描述中，多多少少也能看到我们每个有问题的婚姻家庭的影子，因此也能够发现我们自己需要学习的功课。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是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今天为你分享小林结婚十年，从怨偶到家偶专辑四，反怨妇功课的学习。小林在文中说，公婆离开以后，婆媳矛盾退位，我和丈夫真正的磨合方才开始。怨妇是标签，反怨妇状态是功课。也是这个阶段，我停滞多年的灵命开始了成长改变。我与丈夫同父的第三个恶是价值取向的不同。丈夫胸怀大志，认为他的人生注定就是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或者成为世界首富，或者成为全球霸主。他经常埋怨自己生不逢时，假如是乱世，他就从军，成为高级将领，征服世界，按照自己的心意统治地球。每当他兴致勃勃地给我描绘他的梦想时，我心中会涌现出脑子有病的评语。我认为他是空想白日梦，将成功二字看得太过简单粗暴，直接就等于钱权，错把投机当成捷径，错把欲望解读为梦想。我建议他能够脚踏实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比如每年他必报名常买书却不认真学，总是放弃的职称考试，乱扔的袜子，脏兮兮的衣服。如果认真对待这些事，一天进步一点点，不断地超越自我，才是我们人生应有的态度。我引用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来劝诫他，他就回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我对他说，人要不断地努力超越自己， 每天都有进步才是成功的人生。他就会灰心失望地说，努力有啥用，再努力也比不上有的人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有的人苦苦挣扎却始终无法脱离原生阶层。而在我的认识里，30多岁还在感慨世界不公平，心智太不成熟了。我更倾向于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人生路，他则寄希望于一夜暴富，幻想某天彩票中奖，他就可以过上自己梦想的人生。出于天生对妻子的管辖欲望，丈夫更愿意我听他的，对于我总是教导他极为不满。我发现同样的一句话，我说出来他一定会反驳，但若是同事朋友说出来，他就会认为非常有道理。看来妻子要做好丈夫的帮助者，首要一点就是不能做丈夫的导师，要本着学生的态度提出老师的建议，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心灵。
爱关怀，心磁场，让我们坦然接受爱，用心付出爱。
爱心号码13229966122，
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拼音.net。
丈夫也有自己很明显的优点，他智商很高，眼光长远，关心国际大事。很多时候，他提出的关于未来走势的判断被验证是正确的。他说自己有好多次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可惜没有人支持和帮助。我小富即安，他野心勃勃。我认为他不知足，不感恩。他认为我不上进，没远见。记得一次我们全家郊游，迎着清风徐徐，看着如花美景，我由衷地感叹道，我对我现在的生活真是非常满意，上帝对我们太好了，真是感恩。丈夫则表情阴沉地回答，我对我们的现状太不满了，我们太穷了，离我们的梦想太遥远了。我被堵得无话可说，心中翻腾，只想跳起来将他狠狠地责骂一顿。我认为经济贫穷一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的心穷，脑子穷，再多的物质都无法满足。他不满足于现状，几年之中不断地提及要我努力工作，继续深造。因为上帝给了我强大的学习能力，我不好好利用就太可惜了。他要求我读博士，考注册会计师，用各种言语、各种方式试图让我就范。一次他恨铁不成钢地说，我就是上帝派到你身边来鞭策你、鼓励你的，你只有当了更大的官，挣更多的钱，才能影响更多的人。假如你是什么什么主席，你信不信全国的人都信耶稣了？我努力地保持表面的温柔顺服，对丈夫说，神的国度不需要如此拓展。主耶稣当年岂是没有能力让全天下的人都归信他吗？神岂不能让世上所有的君王都信靠他吗？但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叫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神不那样做，因为那样的信是掺杂了太多私欲的信，不是真正的信靠。我不能打着为了神国福音拓展的幌子去满足自己的私欲。丈夫无话可说，唉声叹气，这样的次数多了，我心中对丈夫的不满和轻视也越来越多。很多时候我表面顺服，其实内心满是鄙视。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小林在反怨妇功课的学习中，对还不认识上帝的丈夫的行为，从心理学的角度做了许多分析。我想他的目的是希望对自己行为的反思能够更加的客观吧。小林说，我与丈夫同父的第四个恶是行事为人方式上的不同。我做事相对严谨，强调有始有终，丈夫则比较随心所欲，自控力较差。女儿一岁时被婆婆带回老家，我们商量回去接女儿，丈夫说要在某一个时间回去，我提议能否换一个时间，因为他说的时间我工作较忙，请假不易，而丈夫却坚持，于是我硬着头皮请了假。想到马上要见到女儿，我兴奋得不能入睡，夜里爬起来祷告，然后开心地准备行囊。可睡得迷迷糊糊的丈夫醒来问我干什么，我说准备回老家的东西呀。他嘟囔着说，回什么回，不回了，下个月再说。他说的下个月正是我提议却被他否定的那个时间。他说完又睡去，我的怒火则一下子就被点燃。一直等到早上他完全清醒后，我的愤怒如一把把利剑向他刺去，他莫名其妙，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火。我将前因后果讲了一遍，他沉默一会儿说，不知道为什么每到夜里他觉得自己的人格就分裂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自我在体内打架。很多时候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说出那样一些话，做出那样一些行为，好像是不受自己控制一样。那时候我不懂心理学，不明白其实丈夫有潜在的分裂型人格障碍。我更多的认为他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找借口，不愿直面问题而一直的在逃避。我们之间诸如此类的冲突数不胜数。 丈夫在工作中遇到的挑战也极多，人际关系较差，他经常回家后用言语发泄工作中的不满，比如领导只看重能说会道的，像他这种踏实干活却口才差的人得不到领导的重视，提拔遥遥无期。我鼓励他说，我们的工作是给上帝做的，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上帝是否认可我们。丈夫有时听得会很烦躁，叫我不要用西方那一套理论来试图说服他。有时他也会说一些在我听来特别刺耳的话，会陷入一件事情带来的情绪中，反复好几天都无法自拔。我认为他心胸太过狭窄，没有男人应该有的度量。有一次我们接放学的女儿到我办公室，电梯里正好遇到我的部门经理。部门经理对我女儿说，你可要好好学习啊，你的爸爸妈妈就是因为好好学习才考上了大学，所以现在才有了这份工作。我感谢了经理的关心，可丈夫回家后极为生气地说，经理看不起我们是从农村出来的，他这么多年和这位经理打交道，知道他以自己干部家庭出身为傲，小瞧我们这些人。我则认为经理说的是事实，对我们农村出身的孩子来说，确实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学习，为什么要对事实生气呢？丈夫愤怒地说，你什么都不懂。他的自尊心严重的受挫。我则认为自尊不是和别人哭着喊着要来的，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我们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对方不可理喻。在社会心理学中，美国心理学家罗特提出控制点理论，他发现个体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的控制源有不同的解释。对某类人来说，个人生活中多数事件的结果取决于个体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努力程度，所以这些人相信自己能够对事情的发展与结果进行控制，这类人称为内控者。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个体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是个人不能控制的，是由各种外部力量的作用造成的。他们相信社会的安排，相信命运的机遇等因素决定了自己的状况，认为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这种人倾向于放弃自己对生活的责任，他们被称为外控者。内控者相信自己能够发挥作用，面对可能的失败，也不怀疑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善。面对困难情境，能付出更大努力，加大工作投入。而外控者看不到个人努力与行为结果的积极关系，面对失败与困难，往往推卸于外部原因，不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企图寻求救援，或者是赌博式的拼运气。他们倾向于以无助、被动的方式来面对生活。丈夫属于极为典型的外控者。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们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我正在工作，丈夫突然面色阴沉地推门进来。因为我是独立的办公室，他坐在我的对面， 能看出他的内心正在经受着波涛骇浪的冲击。我问他怎么了，他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他的姑姑过八十大寿，姑姑最优秀的一个儿子为其大操大办，用汽车拉回了满满一车中华烟、茅台酒，去参加宴席的人都能分到，公公得了一瓶茅台酒。村子里有人对婆婆说：人家的儿子在国企，你的儿子也在国企，你儿子什么时候也能让大家跟着沾沾光？婆婆听了非常生气，觉得没有面子，打电话就将他责骂了一顿，骂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能当官发财，让他们在村子里没面子。听到这里，我的内心生出对丈夫的怜悯，觉得丈夫真心不容易，作为男人经常被父母责骂没用，太伤自尊。当我正准备安慰丈夫，丈夫却将本来四处飘逸的目光转向我，恶狠狠地说：我之所以当不成领导，全部都是因为你。这话一下子将我所有内心涌动的怜悯同情全部打碎。我强忍着愤怒，表面平静地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丈夫列举了两条理由：一是说我不让他出去和人吃饭喝酒应酬拉关系；二是说我不让他入打。我试着和丈夫讲道理，提醒他在公司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太多了，他们难道都得到提拔了吗？是否得到提拔，这两个因素只占据极小的部分，更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业绩是否得到领导的认可。但他根本听不进去，依然肆意地发泄内心不满。我终于失去耐心，对他说：我以前也只是建议你，并没有要求你一定如此。从今天开始，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是完全自由的。这个事情导致我对他形成固定的偏见，影响到日后我们的相处。我愤愤不平地想：凭什么你的黑锅我来背，你失败却要我承担责任？他推脱责任的渣男形象，在这个时候就在我内心里根深蒂固地建立了起来。后来我学了心理学才明白，丈夫这种状态属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心理防御机制，投射性指责。也就是说，你对某件让人苦恼的事情负有责任，但是你通过指责他人而不必让自己感到不负责任或疏忽。这一防御机制常常是通过转移视线，把对自己某件事情某些方面不满的情绪借此投射到别人身上，对对方进行加倍的指责和惩罚。防御机制常常是无意识的，投射性指责就是防御超我对自我的指责和惩罚。这种指责和惩罚会给自我带来焦虑和内疚。如果把这些内疚、焦虑、难受的东西投射到别人身上，变成是别人的问题，那自己心里就会觉得舒服，而不用感到内疚了。心理学家布莱克曼说，人们用心理防御来把不愉快的感受拒绝在意识之外。防御机制的运作范畴可以从无害的练习用幽默来掩饰紧张感，到破坏性的攻击一个当前爱的人。丈夫说的这件事情在几年之后还原了真实样貌。当我们再度和公婆同住以后，我提起这件事，婆婆一脸的懵懂，说她当时只是给丈夫打电话表达了羡慕之情，并没有说其他的，也没有责骂她。原来是丈夫用自己的思维进行了添油加醋，且将之真实化地传递给我。
记忆蒸发了，陌生苍白的一个人望着天，眼神空了。 只剩折磨了，人们在身边周旋，谁心疼感情淡了，心也碎了。只有靠耶稣，只剩主耶稣，虽然破碎一切毁灭，仍抓住主耶稣，尽管有风浪，耶稣在前方，痛到不堪，心一片乱，仍抓住主耶稣。让年华随风老去，让记忆漂白淡去，当所有全失去，我仍会陪着你。只有靠耶稣，只剩主耶稣，虽然破碎一切毁灭，仍抓住主耶稣，尽管有风浪，在前方，痛到不堪，心一片乱，仍抓住主耶稣。
小林的这篇长文还未结束，透过他细腻的文字分析，唐曼我再次想到，任何人际关系矛盾都不是单方面有问题，任何婚姻问题也不是单单的妻子或是丈夫的问题。在此非常感谢小林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每一个姐妹，反怨妇学习应当是我们每个做妻子的功课。也感谢小林的先生，让我们看到许多婚姻家庭中丈夫想居首位，却不愿承担起做头的职责。盼望这是给所有丈夫们的提醒，因为无论如何，婚姻的幸福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结果。欢迎朋友分享你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爱是一条不好走的路，我要用一生一世的幸福，就要有决心，甘愿让步。有时会有风雨拦阻，有时会有冰雨